姊妹平安。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当他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也曾经预先告诉亚伯拉罕将要发生的一些事。他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他的子孙，将要下到别人的地，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而他们也要服侍那个地方的人400年。到了第四代，神要把他们从那个地方再带回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居住的迦南地。那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原因是神说，因为迦南地人的罪恶还没有盈满，也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神仍然给他们有机会，因为他们的罪还没有盈满，好像用一个杯子的比喻，这个罪还没有满到杯口，所以仍然神在等候，没有施行刑罚。那么从创世纪第37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神对于亚伯拉罕所说的这个预言怎么样开始一步一步的应验。换句话说，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神怎么样来成就。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37章，神拣选了雅各的一个儿子，就是约瑟。而神拣选这个约瑟是要使用他作为神的器皿，所以神就叫约瑟做了两个梦，而这两个梦，神是借着这个梦来向约瑟和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们启示神将要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看见，原来约瑟的哥哥们对于约瑟心中很记恨，原因是雅各特别宠爱约瑟，还给他做了一件长袍。然而当他的哥哥们听见约瑟告诉他们他所做的两个梦，他哥哥们对约瑟的仇恨就更增加了，于是他的哥哥们就设计要杀害他。而他们至终把他卖给米甸的商人，但是他的哥哥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这样的恶事，神却使用这个他们的恶行来成就神的旨意。当约瑟被卖到被带到埃及，被米甸的商人带到埃及，然后就把他卖给法老的一个内臣，也就是法老的护卫长。那我们看见从39章到42章，经过13年的时间，神使约瑟身为埃及的宰相，来治理整个埃及全地。而他为法老解梦的时候，他告诉法老说，神已经把神要做的事告诉法老。神要做什么事呢？也就是埃及地将会有7个丰年，7个丰年之后有7个荒年。所以神就借着法老做的梦来把神要做的事情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就在埃及成为埃及的宰相，来治理全地，就照着神所说的，埃及全地有7个丰年，但是丰年之后就是7个荒年。而当时的饥荒非常的大，遍满了天下。今天我们看见神进一步使用这个饥荒来成就神的旨意。那么这个神的旨意的成就，如果以约瑟的梦来看，这已经是他做梦之后20年的时间。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约瑟的梦开始应验了，也就是他做的那两个梦。第一个是他梦见他哥哥们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第二个梦他是梦见太阳、月亮跟11个星星向他下拜。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梦开始应验，他的哥哥们下到埃及去涤粮。当他们去到埃及的涤粮的时候，他们就在约瑟面前向约瑟下拜，而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却不认得约瑟，所以约瑟就站在一个优势的地位上，他就得以运用他这样的知识，他认得他哥哥们这样的知识所带来的一种掌控的能力，他就做出一些事来。做这个事的目的，等等我们会看， 他是要进一步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但是同时他也是要唤醒他哥哥们的良知，进一步让他的哥哥们对于他们对约瑟所做的恶行能够感到懊悔，最终能够带来兄弟的复合。所以我们看在42章开始就讲到雅各他看见埃及有粮，在前面41章的最后一节57节已经告诉我们说当时的饥荒很严重，遍及埃及的天下，也就是指埃及和那附近所有的地区，而当时已经有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籴粮，因为只有埃及有粮食。所以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他听说埃及有粮食，他就差他的儿子去那里籴粮。从37章以后我们看见雅各就暂时退下，这里雅各又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他就主动的差他的儿子去埃及籴粮。他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籴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这里雅各的话说，你们下去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他这样的话也就预兆了接下来整个事情发展的结果，最终整个雅各的家族就下到埃及去。因为正如第45章约瑟自己对他哥哥说，他说神差我先到这里来为了要存活性命。因此我们看见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有关这个家庭的存活的一个故事，但是不但是有关他们肉体的存活，也就是他们肉体的饥饿能够得拯救，同时也是属灵的，有关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能够复合。所以我们看见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们就照着他们父亲的吩咐下埃及去籴粮。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节的时候称约瑟的10个哥哥是雅各的儿子们，但是这里却称他们为约瑟的哥哥们，就是预备下接下来他们到了埃及他们要跟约瑟相会。而约瑟的哥哥们去的时候，雅各没有允许便雅悯与他们同去。雅各没有打发便雅悯跟他的哥哥同去，是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这里我们看见在雅各的心中，约瑟被杀害的这个阴影还是存在他的心里面。而我们看见雅各自从约瑟没有了之后，他就宠爱便雅悯，他把对约瑟的宠爱就转移到便雅悯的身上。所以这里他恐怕便雅悯跟哥哥们下去会像约瑟一样被杀害，而便雅悯跟约瑟都是雅各所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于是我们就看见接下来作者就提出说，来籴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这里我们看见作者不是称他们为雅各的儿子，也不是称他们为约瑟的哥哥，这里却称他们为以色列的儿子们。这个改变是有一个目的，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是神赐给雅各的，也就是说是在神跟雅各立约的时候，雅各在皮努以勒跟神摔跤的时候，神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所以神把这个名字赐给以色列，因此在这里作者讲到他的儿子们的时候却用以色列的儿子们，作者是要表明在这里他们不再被看待是属于个人家庭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他们不再仅仅是雅各家的儿子们是一个个人家庭的群体，以色列的儿子们来称他们，是表明他们是属于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的一个群体。 换句话说，他们下埃及的时候是以一个国家的雏形下到埃及去，这就期待着将来他们将成为在埃及成为一个大国。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60万的群众的一个国家。好，当雅各的哥哥们，当这个约瑟的哥哥们下到埃及去敌粮的时候，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敌粮给那地众民的也是他，所以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约瑟的梦开始应验了，他做的两个梦之一就是他哥哥们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梦开始应验，但是他还做了一个梦，太阳月亮跟11个星星也向他下拜。所以他的梦是开始应验了，不过现在只有10个哥哥来到他面前向他下拜，雅各跟便雅悯还不在其中。我们从约瑟他做这个梦，也就是神把神的旨意向约瑟和雅各及他的儿子们显出来，一直到这个梦的成就，这个中间经过了20年。因为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是30岁，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17岁，所以这中间有13年的时间，再加上7年的丰年，一共有20年，至少是有20年，可能还多于2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时间表，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的眼中看是非常缓慢的。譬如 亚伯拉罕，神向他启示应许说他要生一个儿子，要来继承神给他的应许。神是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给他这个应许，但是什么时候这个应许成就呢？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也就是25年以后。同样的，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神就差撒母耳去膏大卫，因为神已经厌弃扫罗作王，所以他已经另外选了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大卫，要膏立他做以色列犹大国的君王。但是从他少年被膏立作王，一直到大卫他真正是登基作王，这个中间也是将近10几年的时间。因为撒母耳记告诉我们说，大卫登基作王的时候已经是30岁，而在这当中他经过许多的颠沛流离，他逃避扫罗的时候他一直逃亡在外。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时间表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的眼中看是非常的缓慢，但是在等候神成就他旨意的这段时间，神所要求的是他的百姓能够持守他们对神的信心，而且能够持守他们向神的忠心。所以我们看见约瑟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改变他对神的信靠，而他也向神显出他确实是对神忠诚的一个人。于是我们看见是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约瑟看见他哥哥向他下拜的时候，他认得他们。第8节再一次强调说，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却不认识他。这里两次重复强调约瑟认识他的哥哥，可是他的哥哥却不认识他。他的哥哥不认识他有很多可能的原因。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17岁，那是一个少年人，但是他做埃及宰相的时候已经是30岁，再经过这7年的丰年，所以他已经是37、8岁以上的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的哥哥们可能已经不认得他，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除此以外，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他的穿着他的装扮完全是一个埃及人的样式。上一次牧师说到他要剃头，而且要把胡须整个把它刮干净，同时他穿埃及人的服装，所以他整个是埃及的装扮，再加上 他在他哥哥面前说埃及话，因为到第二十三节我们知道他是用一个通事在他和他哥哥中间来翻译来传话，所以这些都可能是约瑟的哥哥为什么认不出约瑟，但是约瑟他却仍然认得他的哥哥。虽然约瑟认识他的哥哥，可是他却没有立刻来跟他们相认，相反的他反而装作陌生人向他们说严厉话，不但装作陌生人说严厉话，而且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向他哥哥提出指控。他这样子做因为他心中有一个计划，他要使神的旨意可以进一步的成就，刚刚我们提到，而且他也是要唤醒哥哥们的良知。但是作者立刻告诉我们说，约瑟他为什么指控他的哥哥说他的哥哥们是奸细呢？他这样的指控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第九节作者告诉我们说，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换句话说，约瑟为什么指控他的哥哥是奸细呢？原因是约瑟想起他所做的那两个梦。他指控他哥哥是奸细的动机不是出于他还记得他哥哥对他所行的恶事，因为在前面41章，当他给他的长子马拿西取名的时候，马拿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忘了。约瑟说，因为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所以我们看见他不是因为还记得哥哥们对他所做的恶行，他乃是因为想起他所做的那两个梦。他梦见太阳、月亮、十一个星星向他下拜，但是现在只有十个哥哥们来到他面前向他下拜，所以他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要使他的父亲雅各以及他的兄弟便雅悯也能够下到埃及来。而在他这样做的同时，他也是要唤醒他哥哥们的良知，使他们为他们所做的感到懊悔，进一步可以恢复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当约瑟指控他的哥哥是奸细的时候，他哥哥怎么样来回答呢？他哥哥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是嫡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并不是奸细。他哥哥立刻为他们自己辩白，他们为自己辩白说他们不是奸细，他们乃是老老实实来嫡粮的。但是为了要证明他们不是奸细，所以他们就进一步告诉约瑟说他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换句话说，要来做奸细绝对不会一群人一起来，或者说不可能是一个家庭会让这整家的人都一起来做奸细，都来同时冒这个险。所以他们以此来证明说他们不是奸细，他们是一个人的儿子。不但如此，他们还加上一句话强调说，我们是诚实人。但是我们从前面37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事实上向他们的父亲却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因为他们把约瑟卖给米甸商人，他们就杀了一只羊羔，用羊羔的血染了约瑟的外袍，送给他们的父亲说，请你认一认。他们让他们的父亲自己来认出这是约瑟的外袍，而让他们父亲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但是在这里他们却对约瑟说他们是诚实人。好，当他们为自己这样子辩白，我们看见约瑟却继续指控他们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约瑟并没有改变他对他们的指控，约瑟继续 指出他们是来这个地方窥探这个地方的虚实。而我们从他哥哥的回答，我们可以看见约瑟为什么继续指控他的哥哥们是奸细，他的用意是要来试验他哥哥们的诚实，因为他哥哥们说我们是诚实人。但是约瑟很清楚他哥哥的作为，在第37章我们看见他常常跟哥哥们在一起放羊，他也常常把哥哥们做的恶事告诉他的父亲，而且他的哥哥们更是对他做了邪恶。所以约瑟他就继续的指控他的哥哥说你们是奸细。于是我们看见他的哥哥们为了要为他们自己的正直来辩护，他们就增加一些细节，因为他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所以他们就进一步增加一些细节来增加他们的话的可靠性。所以他们接下来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个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这里他加了一些细节，不但是迦南人一个人的儿子，而且他说出他们兄弟一共有12个，而且他说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他也告诉约瑟说为什么他们只有10个人，其中最小的现在在父亲那里。但是为了证明他们是诚实人，所以他们不得不最后加上一句话说有一个没有了。但是当他们提有一个没有的时候，这就会唤起他们过去对约瑟所做的那些恶事，这样的记忆就开始做工在他们的良知里面。所以约瑟他继续的指控，一方面是要来查验他哥哥们是否诚实，但是他也是要进一步来唤起他哥哥们的良知。当他哥哥们这样子来为自己辩白，约瑟却仍然不肯放松，他继续指控他哥哥们说你们是奸细。所以第14节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约瑟继续的坚持说他们一定是奸细。而约瑟接下来就提出2个计划。那么第一个计划，在这里约瑟是对他的哥哥们说，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个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正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所以这里他再一次强调指控说你们是奸细。但是这里约瑟就提出他第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这里说得很清楚，要来证明他们是不是奸细，但是也要来证明说他们的话到底真不真，也就是说他们到底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是一个诚实人。好，这个计划虽然是要进一步来验证或者说证验他的哥哥是不是奸细，他们说的话是否诚实，但约瑟真正的目的他也是要把便雅悯带到埃及来。于是约瑟这个计划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哥哥们都要被囚在埃及，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9个人要被囚在埃及，只有1个人可以回到迦南地去，并且这1个人去了迦南地要把便雅悯带下来，以此来证明他们到底是不是奸细，以此来证明他们说的话到底是真还是假，是不是有12个兄弟，是不是其中顶小的还在他们父亲那里。所以约瑟就按着他对他们所提出的这个计划，他就把他们下在监里。所以17节告诉我们说，约瑟就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约瑟把他们下在监里是为了要叫他们哥哥能够完全的信服约瑟真的认为他们就是奸细，所以他是很认真的，因此就照着他提出的这个第一个计划，就把他的哥哥们下在监狱的里面。 但是到了第三天，约瑟却改变了他的计划。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瑟就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听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这里约瑟改变了他的计划，原来是只有一个人回去把便雅悯带来，其他九个都要囚在监里。但是三天以后，约瑟改变他的计划，现在只要一个人留在监里，另外九个人可以带着粮食回到迦南地去救他们的饥荒。那么约瑟这个计划虽然改变，但是他这里很清楚告诉他的哥哥们，他的目的还是要证实他们的话是否真实，因为你们的话便有证据，如果你们九个人回去然后把便雅悯带回来，就证明你们的话是真实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对他哥哥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的次序，首先约瑟是说，你们照这去行、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我的话，你们照这个去行就可以存活。然后他就提出了他的方法，如果他们哥哥可以照这个方法去做，哥哥证明他们的话，约瑟说你们也不至于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约瑟的话说，你们照这个去行就必存活，你们也不至于死。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这是整个摩西五经的主题。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这五卷书其实原来是一卷摩西五经。摩西五经的一个主题就是，你们若遵守耶和华的话，照着去行，就必存活，不至于死。当然约瑟这个话也是呼应了他的父亲，我们看到第一节，雅各对他儿子们说，你们下埃及去，去敌粮，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于死。所以约瑟他是愿意他的哥哥们，他父亲的家族得以存活，不至于死。但是他在这里对哥哥们所说的话却是一个告诫，或者说是一个警戒。正如摩西在生命记也是一而再再而三重重复复不断地告诫以色列人说，他们要遵守耶和华的话。因此到了生命记三十章最后，摩西做结论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这里约瑟他也是对哥哥们提出一个告诫，你们照这去做，你们就得存活，你们若是这样行，证明你们的话，你们就不至于死。但是约瑟也告诉他的哥哥们他改变他计划的动机，他说，我是敬畏神的。约瑟确实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如果我们从摩西律法来看，敬畏耶和华的人也一定是一个眷顾有需要或者饥饿的人，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总是劝勉以色列人要眷顾贫穷人，要看顾那些有需要，要供应那些有需要饥饿的人。所以约瑟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此他为什么改变他的计划，他知道他的父亲的家族正在这个饥荒之中缺乏粮食的，所以他就改变他的计划，只留下一个人，让其余的九个人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他们家里的饥荒。但是约瑟提到他是敬畏神的人，也同时也在提醒他的哥哥们，要提醒他们也应当是 如此敬畏神。约瑟对哥哥们这一番警戒或者说警告的话，对他的哥哥们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威胁。当时的饥荒已经是带给他们生命的威胁，所以雅各才差他们下埃及，使他们得以存活，不至于死，去那里涤粮。所以当时的饥荒已经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已经造成一种生命的威胁。而现在约瑟的话，我们看第一个计划的时候，约瑟只是说，你们，我要把你们囚在这里，你们一个人回去，把你们最小兄弟带来，这样子我可以知道你们的话真实不真实，不然的话我指着法老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所以第一个计划的时候，约瑟没有用生死存活来提出告诫，但是这里约瑟的话要他们面对生死的选择。所以饥荒带来生命的威胁，约瑟的话也带给他们生命的威胁，这两种生命的威胁加在一起，终于迫使约瑟的哥哥们开始去面对他们曾经对约瑟所行的恶事。虽然他们不知道跟他们说话的是他的就是约瑟，但是我们晓得当一个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总是在那个节骨眼上，我们常常就会去面对或者说回想我们曾经做的一些对不起人的事情，或者得罪人的事情，或者做了一些恶事。因此在这样一个生命的关头，就迫使他们去面对他们对约瑟所做的恶。并且约瑟这第二个计划是只要他们留下一个兄弟，让他们其他九个兄弟打发他们都回去父亲那里。而约瑟这个第二个计划也是要他们重温20年前他们对约瑟所做的事。在20年前他们设计杀害约瑟，把他卖给米甸商人的时候，当他们回到父亲那里的时候，也是少了一个兄弟。这次他们下埃及涤粮，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同样是少了一个兄弟。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哥哥们，我们看见作者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照样而行，但是同时他的哥哥们也开始为他们对约瑟所做的事感到心中懊悔。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他的哥哥们就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在创世纪37章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作者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当约瑟的哥哥恶待他的时候，约瑟他有什么反应，他有什么感受，他曾经说过什么话，作者都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这里我们从约瑟哥哥他们的懊悔当中，我们看见当年他们在恶待约瑟的时候，约瑟曾经哀求他们，为他的性命哀求他们，而且他们看到当时约瑟心里面非常的愁苦。但是37章作者没有把这个显给我们看，而这里约瑟的哥哥们当他们面对这个生死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开始真正的懊悔了，而过去他们那种刚硬的心现在开始有了改变。所以我们看见他们首先承认他们是有罪疚的，他们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了，他们承认他们是有罪疚。如果我们从原文翻译，可能这句话更好是翻成我们是有罪疚，我们该受这个刑罚。所以他们看见他们过去所做的对约瑟所做的恶，他们终于看见他们是有罪，而且他们也因为他们的兄弟来受刑罚。他们看现在他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事情是因着过去他们对约瑟所做的所受的刑罚。不但如此，他们也承认当他们恶待约瑟的时候，约瑟呼求他们， 而且他们看到约瑟心中有愁苦，他们却不肯听，他们那时候心里非常的刚硬，但是现在他们为这个感到非常的懊悔。同时最后他们说，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他们意识到神是施行报应的。我们知道神的公义的原则就是一报还一报，这是为什么在摩西的律法，神给审判官判案的一个公平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打黑人家的眼睛，也就打黑你一个眼睛，这才是一个公平的一个判决。所以他们说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他们看见约瑟的愁苦，都是同个字哈。他们看见约瑟的愁苦，他们的心刚硬，他们不肯听，他们现意识到神是施行报应的，以至于这场苦难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正在收割他们自己所栽种的那个果子。不但兄弟们他们彼此在那里承认自己所做的恶事，而且这时候我们看见流便他就站出来，流便是长子，他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七章的时候，确实当他其余的兄弟在设计要杀害约瑟的时候，流便他就提出一个建议说，不要杀他，我们把他丢在这个坑里，因为是在野地的里面，丢在这样一个野地的坑中，他自然会饿死。但是流便的真正的用意其实是为了要救约瑟。这里流便就提出说，当年他曾经劝他的兄弟们，可是他们的兄弟却不肯听，所以流便说，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这句话很显然是反映创世纪第九章，当神用洪水毁灭天下的时候，他保存了挪亚跟他一家人的性命。挪亚和他的家人从方舟里出来，神重新跟他们立约。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很清楚的，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告诉他们说，第四节，唯独血带着肉，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诫，当时告诫挪亚，神要追讨流人血的罪，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里流便他就提出说，现在他们流约瑟血的罪要被追讨。当然他们并没有杀害约瑟，但是他们把约瑟卖给米甸商人以后，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这约瑟如何，所以在他们看，他们有可能约瑟也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流便的话，也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约瑟他这些计划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他兄弟的良知，要带出他们心中的懊悔。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是当着约瑟说的，也就是说是在约瑟的面前说的。当然他们是用他们的母语来说这些话，但是约瑟听得懂他们所说的，他们却不知道。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瑟是在他们中间用通事来传话。换句话说，当他的哥哥到他面前来下拜的时候，约瑟对他哥哥是说埃及话，他用一个翻译在他和他哥哥中间来替他们翻译。所以他哥哥们用他们的母语亚兰语说这些话的时候，约瑟能够听得懂，他的哥哥们却不知道约瑟能够听懂。约瑟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约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瑟他早就已经饶恕他的哥哥。上个主日牧师讲到41章，约瑟给长子马拿西取名字，说取这个名字，他说原因是因为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并不是真的把全家都在记忆里面好像说已经都涂抹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他已经真正饶恕了他父的全家，饶恕了他们对他所做的恶。不但在前面我们看见约瑟给儿子起名的时候可以看见他已经完全饶恕他们，而且到了第45章，最后他跟他的哥哥相认的时候，他的哥哥都非常的惊慌，他们心里很害怕，但是约瑟却就近他哥哥，叫他们哥哥靠近他，然后他安慰他哥哥说，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所以我们看见他已经是饶恕他的哥哥，虽然他的哥哥仍然心中为他们所做的恶感到惧怕，甚至最后第50章，当雅各死了以后，他们一同回到埃及地上到迦南地，把雅各葬在麦比拉洞，也就是亚伯拉罕所买的那块坟地。而50章告诉我们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约瑟或者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早就已经饶恕他哥哥对他所行的这些恶。所以这里当约瑟听见他的哥哥们承认自己的罪疚，为他们对约瑟所做的心中感到非常的懊悔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他们继续维持这样为罪疚忧伤的心，那么约瑟跟他哥哥们和好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所以约瑟他再也含忍不住，他就必须退去哭了一场。当他哭完之后，他又回到这里跟他哥哥们说了一些话，然后就从他们当中选出西面，接着就在他们面前把西面捆绑了。约瑟这样做都是为了要向他哥哥显出他确实他是很认真的，他以他们为奸细，所以就打发他哥哥他们回迦南地去。我们看见约瑟就吩咐他的仆人做3件事，他要他的仆人首先把粮食装满他哥哥们的器具，也就是说他们带着驴子带着器具来这里涤粮，来装这粮食回去。所以约瑟就要他的仆人首先把粮食装满他哥哥们的器具，但是第二他要他仆人们把他们来涤粮的银子仍然归还在他们个人的口袋里。第三，他要仆人也给他们预备路上要用的食物，那些器具里的粮食是给他们回去救他们家里的饥荒，但他们在路上所需要用的也给他们预备。所以仆人就照着约瑟所说的话去办，约瑟的哥哥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就离开那里往迦南地去。约瑟这最后的这个计划仍然是要来帮助他的哥哥，要唤醒他们对神的一个敬畏。所以当他哥哥们去到走在途中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 打开口袋要拿这个粮料来喂驴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银子仍然在口袋里。于是他对弟兄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的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做这件事，他的目的要唤醒他哥哥们对神的敬畏。这里是第一次他的哥哥们提到神，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已经被唤醒的那个良知，就使他们终于使他们看见这件事的背后有神的手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完全是他们意想不到的这件事情，就看成是出于神对他们的罪疚所施行的一个刑罚。所以他们就提心吊胆，原文说他们的心就沉下去，他们心里就恐惧害怕，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终于领悟到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有神的手在其中，因此他们以为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的罪疚，所以神来刑罚他们。于是他的哥哥们就回到父亲雅各那里。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迦南地父亲雅各那里，就把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他们就把他们在埃及所遇见的事情向他们的父亲叙述一遍。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哥哥们对于雅各的报告，也就是报告说在埃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跟前面作者的叙述啊，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对比啊。我稍微说一下，在我们读圣经的叙述文体的时候，这个叙述文体的作者所说的话是最准确的，因为叙述文体在叙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作者所说的表明，因为这个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作者的叙述的事实是准确的。但我们也常常看到圣经的作者有时候常常把发生的事情叙述一遍以后，他又允许里面的人物再重新复述这个作者所曾经叙述的这个事件。那么为什么作者要允许圣经人物再把这个事情重新复述一遍呢？作者有一个用意。所以我们这里就要来看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回去向雅各报告，作者可以就用一句话带过去，说他们就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的父亲雅各，但这里却允许约瑟的哥哥们用他们的口亲自把发生的事情来告诉他们的父亲，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报告当中，从他们所说的话来跟作者的叙述来形成一个对照。那我们看见他们的报告整个叙述非常的精简，里面还有很多发生事情，譬如说约瑟把他们下在监里，他们没有说，所以这个报告是一个很精简的一个报告。而我们把这个报告跟前面作者的叙述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第三十二节，他们告诉父亲，他们三十节他们告诉父亲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把这个次序，他们对约瑟说的时候，他们是首先说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然后说我们是诚实人。但在这里他们却把我们是诚实人放在前面，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这里他们又把次序颠倒了，他们对约瑟说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兄弟十二个人，是一个迦南人的儿子，然后他说顶小的如今还在父亲那里，最后说一个没有了。在这里他们却把次序颠倒，先说一个没有了，然后说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接下来他们就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 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兄弟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报告，一个主要的焦点是强调约瑟要求他们要把这个小兄弟带到埃及去。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雅各的回答，但是在作者记载雅各的回答之前，作者先插入一个小的细节。作者告诉我们说，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作者插入这一个很小一个细节，我们前面已经看见他们回迦南地的时候，在住宿的地方就有一个人打开他的口袋要拿粮食喂驴的时候，就发现银子在口袋里。那这里让我们看见是他们在他父亲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打开他们的口袋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人的银包都在他们的口袋里。当他们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父亲心中都害怕，因为当他们在父亲面前打开口袋，发现每一个人银包都在里面，很显然这会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偷窃。为什么他们去提粮，这个钱又带回来了，仍然放在他们的口袋里，所以他们跟他们的父亲看见都惧怕。因为从这个征兆，他们就觉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临到他们身上。当然对约瑟的兄弟来说，他们心里很清楚知道他们所对约瑟所做的恶，所以他们更是在心里面可以觉察，就像他们在路上的时候说，这是神对我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更是可以意识到他们的罪疚将带来神的报应，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而这时候雅各他们的父亲就回答他们的话，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原来这原文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是说所有的事都在反对我。这时候雅各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在他的儿子们身上，他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 my children， 你们让我丧失了我的儿子，你们让我没有了约瑟，现在你们又让我没有了西面，你们还要把便雅悯带去。这是我们看见雅各就把责任归咎在他的儿子们身上，是他儿子们使他一而再再而三丧失儿子。雅各并不知道约瑟的事，但是雅各的话却非常准确的把他哥哥们所做的事很准确的说出来，换句话说确实是他哥哥们所做的，以至于约瑟没有了。所以这又再一次提醒他的哥哥们对约瑟所做的事。我们就看到整个故事作者他这些情节的发展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不断的提醒他们曾经向约瑟所做的恶。但这时候我们看见流便他又再一次发言，他说他对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流便为了要向他父亲保证，他一说他要担起这个责任把便雅悯带回来，所以他就提出说，如果他没有把便雅悯带回来，他父亲可以杀他的两个儿子。当然他这个建议是很愚蠢的，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也是他父亲的孙子啊。那么我们会看见后面当犹大要为便雅悯的生命来救便雅悯，因为那时候同样约瑟栽赃在便雅悯身上 以此要把便雅悯留下来。刘辩为了要把便雅悯带回去给他父亲，他向他父亲保证说，我会以我的性命，他用他自己的性命来做担保。但是这里刘辩要用他自己两个儿子的生命来做担保。我们看雅各拒绝了刘辩的提议，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不允许他们把便雅悯带下去。我们可能会想，那么西面呢？西面如果便雅悯不下去，我们可以知道西面也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雅各他是自从约瑟没有以后，他怎么样来疼爱便雅悯。所以这里雅各再一次提到约瑟的被杀害，对他是在他的心里面是一件多大的伤害。他再一次提到说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所以这里再一次提醒他的儿子们，就说雅各的话使得约瑟的哥哥们再一次就被提醒他们坐在约瑟身上的恶。因此雅各最后说，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你们如果带他去，而他如果也像约瑟一样遭害的话，你们就是让我这一生一直到死都要悲悲惨惨的，并且连死都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神的旨意跟计划开始应验，也就是约瑟所做的两个梦开始应验。他的哥哥们来到埃及向他下拜，当他看见他哥哥们来向他下拜的时候，他想起他所做的两个梦，于是他就做了一些事。这些事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来促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他希望他的父亲和便雅悯也可以下到埃及来。但他做这些事的同时，他也是要来唤醒他哥哥们的良知，使他们哥哥们能够为他们自己所对约瑟做的恶能够感到懊悔，这样子可以进一步让他跟他哥哥们恢复和好。而我们看见这里他的哥哥们确实他们的良知被唤醒，开始被唤醒，他们开始醒悟，他们开始为他们自己的罪疚感到懊悔，感到忧伤。今天我们是一个圣餐的主日，我们要纪念主为我们钉死，为我们舍命，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使我们不再被定罪，使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得称为义，让我们可以与神的关系和好。但是我们跟神和好，这个垂直的关系和好，也就可以带来我们与弟兄姊妹与人之间的和睦。所以当我们今天看约瑟的故事，约瑟怎么样来帮助他的哥哥唤醒他们的良知，叫他们终于醒悟他们所做的恶，进一步要带出他跟哥哥们的和好，使这个家庭确实得以存活，不但是他们的肉体的饥饿可以得到拯救，而且他们这个家庭破裂的兄弟的关系也可以得恢复。所以下面一段时间，我们就按着主的吩咐，我们来纪念主。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